2015年3月14号星期六，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周末专辑。除了为您报道这个小时的重要新闻之外，这个小时的主要栏目是美国万花筒和走进美国，另外还要为您介绍一组社会文化科技与健康的最新发展。欢迎锁定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这个小时的周末专辑。好，我们首先来看这个小时的国际新闻。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星期五说，同东部亲俄武装的战斗在逐渐的减少。波罗申科说，几天来已经没有出现军事损失，这显然说明战斗在逐步的减少。但是波罗申科说，如果再次爆发激烈战斗，乌克兰将立即从欧盟国家得到杀伤性的武器。他没有说哪些国家承诺提供武器以及是何种武器。法国防长勒德里昂上个月说，目前巴黎无意向基辅提供杀伤性武器。德国总理默克尔也说，他反对向乌克兰运送武器。乌克兰和东部分离武装上个月在明斯克签署了停火协议，并同意撤走重型武器。观察人士说，停火协议基本上得到了执行。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星期五表示，伊斯兰国拥有充足的武器和资金，但并不是不可战胜的。美国中情局局长布伦南在纽约对外交关系委员会说，激进分子有很强的纪律性，久经战场，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就被消灭。但是他说，美国领导的联军空袭行动已经削弱了很多伊斯兰国的部队，并且有确凿的证据显示该组织的发动机受到了重创。另外，在伊拉克，伊拉克政府军星期五加大了对伊斯兰国占领的提克里特的攻势。据报道，被包围的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已经开始败退。美国和古巴官员星期一开始举行第三轮谈判，讨论恢复两国外交关系的程序问题。美国国务院一名高级官员说，这次谈判将在哈瓦那举行，可能会进行数日。双方代表上一次的会谈是2月底在华盛顿进行的。谈判的议题包括在断交50年后，双方在华盛顿和哈瓦那互设大使馆。有记者问，双方大使馆能否赶上今年4月在巴拿马举行的美洲峰会？国务院的这名高级官员回答说，这是我们所希望的。美国助理国务卿雅各布森和古巴外交部的美国司司长何塞菲纳维达尔将率领各自的代表团参加谈判。美国国务院星期五表示，担心中国领导建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达不到世界银行和一些地区发展银行采取的高标准。此前，英国于3月12日正式申请加入亚投行。我们来听听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沙奇怎么说。
这是英国自主做出的决定，我们希望并期待英国将用自己的声音推动采取高标准。任何多边机构都应该采取世界银行和地区性发展银行那样的高标准。基于多次讨论，我们对亚投行能否达到这些高标准存有担忧，特别是在政府管理、环保和社会安全保障这些问题上。所以说，要清楚，任何成为亚投行意向成员国的国家都要对采取的标准负责，这很重要。我们当然希望这些标准能够得到推进。
中国外交部召见缅甸驻华大使，抗议缅甸战机向中国境内投掷炸弹，炸死4人，炸伤9人。中国已经派战斗机在边界的上空巡逻。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刘振民星期五晚上召见缅甸驻北京大使，提出抗议。4天前，缅甸政府军和反政府武装交火时，一枚炮弹摧毁了中国境内的一座民宅。虽然无人伤亡，但中国曾就此向缅方提出抗议。中国敦促缅甸冲突双方保持克制，恢复果敢边境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还是缅甸，缅甸一艘载有200多人的渡轮在缅甸西部的沿海沉没，至少有20人失踪， 26人死亡。这艘轮渡是星期五晚上从西部诺盖邦的皎克菲驶往石对时遇上的大浪。当局说已经有167人获救，其余的人据信已经被淹死。不过当地居民说死亡人数可能还要多，因为渡船出事前超载，有些人并不在乘客名单上。东南亚经常发生海上事故，当地许多人出行不得不乘坐陈旧而拥挤的渡船。好，以上就是这个小时的国际新闻。如果您喜欢亚洲和美洲的艺术品，现在您不用到华盛顿来看了。美国史密森尼学会把博物馆的44000件艺术品全部发布在网上，其中绝大多数从未公诸于众，有些还可以免费下载。今天的美国万花筒为您介绍，不要离开，持续锁定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周末专辑。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好，欢迎您来到美国万花筒节目，我是主持人 Peggy 张佩芝。一年一度的艾迪塔罗德狗拉雪橇比赛最近在阿拉斯加最大城市安克雷奇展开。这个闻名于世的比赛英文原名叫做 Iditarod， 参赛者和他们由16条大狗拉的雪橇队伍展开长达将近1000英里横跨阿拉斯加的旅途。这个比赛号称是世界上最后一个伟大的比赛，因为没有一个运动竞赛路程长达1000英里，而且是在地球上最美丽但是也是最困难的环境下举行。参赛者在这1000英里的计时竞赛中不断要克服大自然的各种危险，像是艰险崎岖的地形、野生动物的威胁，最大的挑战还是极地气候的极度低温。参赛者和他们的雪橇狗就算遇上暴风雪，气温可能低到-70度的情况下也要勇往直前，对人类和动物的意志和体力真的是一个很大的考验。一起来了解。
一年一度的艾迪塔罗德狗拉雪橇比赛出发仪式3月7号在安克雷奇举行。今年有78名参赛者，其中有人从新西兰和澳大利亚远道而来，另外还有6名过去赢得比赛的冠军参加。星期六的出发仪式路程只有11英里，真正的比赛于3月9号开始。由于今年积雪不够，为了安全起见，主办单位把起跑点改到安克雷奇以北300英里的费尔班克斯，跳过一座山脉。另外整个比赛路程也因为积雪变少必须重新做调整。四度赢得狗拉雪橇比赛冠军的兰斯·马基已经准备好展开这个将近1000英里的路程。
今年比赛路程和以往不同，但是这是我第13次参加比赛，所以还是感到相当熟悉。不过在这里没有一条狗跑过这个路程或参加过这个比赛，所以大家都是站在一样的起跑点。
根据官方估计，从费尔班克斯到终点诺姆镇的比赛路程长达968英里，大部分参赛者会花9到15天抵达诺姆镇。不过去年的冠军达拉斯·西维破纪录，只用了8天13个小时就抵达终点。他的父亲米奇·西维2年前以53岁的年纪成为狗拉雪橇比赛冠军，是有史以来年龄最大的冠军。比赛中参赛者必须要有1次24个小时以及另外2次8个小时的休息时间。参赛者将经过16处检查站， 第一名抵达诺姆镇的就是冠军，冠军奖金为$70,000和一台卡车，另外前几名也会得到为数不同的奖金。始于1973年的艾迪塔罗德狗拉雪橇比赛有很多意义，除了延续并维护狗拉雪橇这个重要传统之外，也是要纪念1925年诺姆镇爆发白喉病，一支狗拉雪橇队伍冒暴风雪，长途跋涉把药物送到当地，避免疾病进一步蔓延。因此，每年的比赛都是以诺姆镇为终点。艾迪塔罗德狗拉雪橇比赛每年都在3月初举行，对许多阿拉斯加人来说，这也象征春天即将到来。狗拉雪橇队伍中的狗和主人建立了不可磨灭的情感。话说，狗是人类最忠实的朋友。根据统计，美国37%-47%的家庭养了狗。美国被饲养的狗总共大约有7000万-8000万条。那么，一般的美国家庭喜欢养哪种狗呢？世界顶级御犬协会之一美国御犬协会公布，拉布拉多犬继续是美国最受欢迎的品种。
不出所料，拉布拉多犬打破美国御犬协会记录，连续24年是美国最受欢迎的品种。第二名和第三名分别是德国牧羊犬和黄金猎犬。第四名比较出人意料，这只可爱的小斗牛犬在排行榜上名列第四，这是斗牛犬排名最前面的一次。第五名是比格犬，大家都知道，几个星期前比格犬在威斯敏斯特狗展中得了冠军。
德国牧羊犬犬主凯伦·瓦格纳说明这种狗讨人欢心的原因。
德国牧羊犬天生喜欢让主人高兴，所以他们很容易训练。他们想做任何你要他们做的事情，不为一块饼干或奖品，就是因为他们爱你，他们对你很忠诚。
对饲养并贩卖斗牛犬的罗拉·雷尼来说，斗牛犬越来越受欢迎并不出人意料。他说，斗牛犬是很好的伴侣。
我总是说他们很像第二个丈夫，他们只会躺在那里不动。如果你住在公寓里，他们不会在走廊里跑来跑去。另外，他们也非常忠诚，对家庭来说是很好的选择。
除了拉布拉多犬、德国牧羊犬、黄金猎犬、斗牛犬和比格犬为前五种最受美国人欢迎的品种之外，第六到第十名分别为约克夏、贵宾犬、全狮犬、法国斗牛犬和罗威纳犬。
每当科技巨头苹果公司推出新产品，各界目不密切关注。这个星期，苹果推出各界引颈期盼的苹果手表，引发各界热烈讨论。苹果表将在4月24号开始发售，相信到时候又会有一票苹果迷漏夜排队等着买这款手表了。一起来看看。
Now I'd like to turn to the newest edition.
苹果公司3月9号推出最新产品苹果表。
The Apple Watch. The Apple Watch is the most personal device we have ever created.
苹果表是我们所研发的最个性化的产品，它不仅与你形影相随，而且是你的一部分。一个人佩戴的东西代表着他的品味，我们设计的苹果表能够迎合不同的品味和喜好，但只有一点始终如一，也就是说，正如你期待于苹果的那样，每一只手表都是精心制作的，使用的材料也是非常精美的。
库克说，苹果表是有史以来最先进的手表，用户能够用苹果表打电话、读邮件、听音乐和监控个人体能训练，电池可以维持18个小时。超级名模克里斯蒂·杜林顿最近到坦桑尼亚参加一个半程马拉松赛跑慈善活动，他在跑步期间戴了苹果表。他在苹果发布会上表示，苹果表上的功能对他完成这次比赛有很大的帮助。
跑步时相当依赖苹果表上的功能，那次赛跑挑战相当大，路上有很多高低起伏，最后我得以省些体力完成赛跑。
苹果表最便宜的型号售价为$349，接下来有$549到$1049不等。有些 18K 金款式售价可能高达$10,000。苹果 CEO 库克说
：“We continue to innovate, we continue to push forward。
我们不断创新，我们继续往前推进。我们所有的精力都是放在制造世界上最好的产品，这些产品将丰富人们的生活。这就是苹果公司的目标，也是公司里每个人的关注重点。”
消费者可以从4月10日开始预订苹果表，而美国、中国、日本等国家的苹果商店将在4月24日开始销售苹果表。喜欢欣赏亚洲和美洲艺术品的人有福了，现在您不用到华盛顿就可以欣赏闻名全球的弗利尔和塞克勒美术馆的全部馆藏。史密森女学会把博物馆的44000件艺术品全部发布在网上，其中绝大多数从未公诸于众，现在部分还可以免费下载。
这些艺术品具有深厚的文化和历史意义，它们包括中国陶瓷和伊斯兰艺术品，从波斯来的杰作，以及埃及和亚洲各地的作品，甚至有美国出生的艺术家杰姆斯·麦克尼尔·惠斯勒的作品。现在他们在网上展出，开启了华盛顿两个史密森博物馆、弗利尔和塞克勒美术馆的数字化先河。有超过40000件艺术品被数字化并在网上发布。
每个想看到我们馆藏艺术品的人都能够看到它们，这对我们真的很重要。
考特尼·奥克拉汉是弗利尔塞克勒美术馆主管数字化的官员。
我们希望小孩要做作业的孩子们，不能亲自来史密森博物馆的学者，正在寻找灵感的艺术家，这些人都是我们的目标受众。
弗利尔塞克勒美术馆中国艺术部主任司美因同意这个观点。
无论什么地方都可以看到，你是学生或者你是一个欣赏文化的人，你是欣赏艺术的人，无论你是谁，你都可以看到。
拍摄和数字化成千上万的艺术品花费了15年的时间，正如这个延时摄影视频所展示的一样，从纺织品和绘画到雕塑和古代手稿。数字化馆藏还有另一个好处，保存易损的珍品。
它让我们能够采集这些艺术品精美的高分辨率的图像，这样我们就不必再把它们拿出来，我们就不用再碰它们。
奥卡拉汉说，看数字版的艺术品有很多好处，例如亲临著名的惠斯勒孔雀厅，人们很难看到它的细节，因为为了保护展品，室内灯光昏暗，但这个数字全景图突出了博物馆的创始人查尔斯·朗·弗利尔在他到埃及、伊朗、日本、中国和韩国的旅行中收藏的250多件陶瓷珍品。博物馆还以360度全角和3维立体技术捕捉艺术品。
Here's an amazing sculpture.
这个了不起的雕塑上有非常精细的浮雕图案，但是很难用肉眼看到。使用 3D 技术不仅能让人们全面欣赏这件艺术品，他们还能够改变照明和颜色，这样就真正能帮助学者更好地了解上面的故事。
奥克拉汉认为，将艺术品上网会成为博物馆的趋势，并表示将博物馆未来增加的每件藏品都数字化。
美国首都华盛顿有很多全球知名的博物馆，另外还有很多贸易展示会也时常在华盛顿举行，像是汽车、婚纱等等。但是最近有一个展示会居然展出大麻，在此之前几天，华盛顿将大麻的少量个人使用合法化。我们现在就带您到这个从来没有在华盛顿出现过的大麻展示会会场。
谁也想不到大麻展示会在这个国家的首都举办，因为联邦法律仍然禁止拥有这种毒品，而且鉴于这个城市仍旧禁止售卖大麻，在展示会上没有大麻叶出现，至少在视线范围内没有。但是这里有小型初创企业和设计用于种植或消费大麻的产品。
我爱大麻，所以最好是看看大家开始为它做什么。
这个一票难求的展示会的访客年龄层是20岁到70岁，一些人是因好奇而来。
我只是好奇这个刚刚通过的新法案会带来什么影响，就像我们现在拥有的这项新自由可以为我们带来什么好处。
就像这个照明系统或这个种植器，名为树根种植公司的联合创始人艾里克·德·费奥说，它是为室内菜园设计的。
直到得到建议说这个可以用来种大麻，我们的生意才开始有起色。
罗西娜·米莫罗说，她或许已经找到想要的系统了。
我计划种植我的生菜、西红柿、黄瓜，如果虫子不吃它们的话，我也会种大麻。
华盛顿的现行法律允许在家里种植最多6株大麻。科罗拉多种植学校的所有者大卫·德格拉夫说，任何人都可以通过他的网上课程学习如何种植大麻种子，
如何合理的搭建种植房，如何浇水和施肥，如何解决种植房可能出现的问题。
用户如果想了解更多关于大麻品种的知识，可以从利夫莱在线服务下载免费的应用。联合创始人塞斯科特说，最受欢迎的品种叫做蓝色的梦。
这个品种非常容易获得，而且它不像其他品种那样让你犯困，所以人们很喜欢它。
但是你怎么知道你的大麻是否可以安全使用呢？克伦格雷有一个基于这个目的的可移动机器，收取一些费用就可以检查你的大麻的毒性以及杀虫剂和杀菌剂的含量。
我会带着我的机器去任何住宅或你想要检查你的大麻的地方。
克里斯赖特设在马里兰的公司无畏为大麻研发了一种新型空气净化系统。
我们设计的过滤器用于室内花园和帐篷，它会100%消除臭味。
而那些搜寻吸毒用具的人可以在这个展会上发现很多用品。
我喜欢这些新型的钢笔，你可以随身携带。
在看完所有这些产品以后，凯蒂·艾在考虑转行。
这里看起来有太多有趣的生意了，许多未来的市场机会和卖点。
他不是唯一一个有这样想法的人，他相信他可以用合法大麻赚许多钱。
好，又到了和您说再见的时候了。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或希望和我们联络，请到我的推特和脸书网页，我在两个网站上的名字都是 Peggy VOA， 就是 PEGGY VOA。 节目最后我们来欣赏 Jessie Malay 现场表演的歌曲 The Thing About Love。 我是张佩芝，我们下星期同一时间见，拜拜。
Me like that. catch a break just once. It's not too much I'm asking for. I thought that you would be that one, but I guess that I'm wrong. I know you want me back, but I ain't looking back. Baby, when I'm done, it's done. Already been through this before. I gotta let you go. This time I'm sticking to my gun.
您正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周末专辑。众所周知，大气污染对孩子们有害。监测洛杉矶周围有害气体影响的研究者们表示，空气质量的改善让这里的年轻居民更加健康了。3月5日出版的《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发表了这份研究报告。这项研究给世界其他地区受空气污染严重的城市带来了希望。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奥沙利文发自洛杉矶的报道。
南加州大学的这些研究学者说，在长达20年的研究期间，洛杉矶地区的空气质量发生了大幅度的改善。同时，该项研究监测观察的5个社区中，孩子们的健康也有了明显的改善。他们说，这些社区中的细颗粒物指数下降了50%，二氧化氮浓度下降了1/3。文章的主要作者詹姆斯·戈德曼说，清洁的空气使孩子们肺功能加强。
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功，因为尽管洛杉矶地区的交通和经济活动保持增长，然而空气质量变好了。这个研究显示，在空气质量改善的同时，孩子们的肺部发育和肺功能也增强许多。
肺部功能的改善会减少日后他们呼吸系统和心脏发生问题的几率，还能够使他们的平均寿命延长。研究者弗兰克·吉利兰说，这些转变是通过当地监管机构、州监管机构以及联邦监管机构的协调努力而实现的。他们削减了汽车以及其他来源的废气排放。
这是一个长期协调努力来控制污染源的过程。你必须拥有一个长期的视角，车辆的改善、能源燃料的改善、使用低含流量的柴油、重型卡车、使用更好的柴油发动机以及港口法规等，这些所有的要素共同作用来减少废气的排放，让空气质量变得好了起来。
环境保护倡导者马克·洛佩兹说，减少港口地区污染指数的努力已经收到了成效，但是他对未来仍然有着担心。
空气质量的改善等同于人类健康的改善，所以如果我们开始不再那么重视空气质量这个问题，我们知道这对于孩子们的健康影响是十分糟糕的。
中国和印度的城市正在面临比洛杉矶更为严峻的空气污染问题。研究者爱德华·阿沃说，这个项目对于那些污染严重的地区发出了一个重要的讯号。
我们在南加州地区追踪那些与人类健康有重要关联的颗粒物和气体，与世界上其他任何燃烧过程产生的污染物是相似的。因此，世界上其他的地区如果能够清洁空气，这对于生活在那里的孩子们来说会有同样的好处。
健康研究人员说，控制污染物已经被证实对孩子们有好处。如今面临的挑战是如何保持较低的污染水平。美国之音记者麦克·奥沙利文，洛杉矶报道。
全球对抗疟疾的努力已经拯救了数百万生命，但是疟疾大有卷土重来的趋势。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皮尔逊的报道。
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报道，疟疾患者的死亡率已经减少了一半，在南撒哈拉地区甚至更多。世界对抗疟疾的努力已经拯救了大约400万人的生命，其中大部分都是非洲儿童。这主要归功于过去10年来在对抗疟疾方面大量增长的资金，其中最大的一笔来自前美国总统小布什发起的对抗疟疾行动。这个计划提供的数百万美元为疟疾病区购买蚊帐和药物，并为当地医疗工作者提供诊断和治疗疟疾的培训。法图玛塔·拿福特鲁里博士负责抑制疟疾伙伴关系项目，该项目致力于协调国际上多个对抗疟疾组织之间的合作。
在任何一个村子里，你可以用这个方法在10至15分钟内诊断出病人是否患有疟疾，接下来对其进行治疗。
奥巴马总统为抑制疟疾伙伴关系提供了接下来的6年经费，目标是把疟疾患者的死亡率再降低1/3，并在2050年前彻底消灭疟疾。
尽管如此，我们仍然有50%的资源短缺。
除此之外，还有两个因素正在腐蚀世界对抗疟疾的成果。在非洲，蚊虫已经逐渐进化出对一些常用的杀虫剂的耐药性，而另外一些杀虫剂的价格昂贵，会提高灭虫成本。在亚洲，寄生虫已经对青蒿素产生抗药性，青蒿素是治疗疟疾的主要药物。霍普金斯疟疾研究所的威廉·莫斯博士在鲁本巴接受 VOA 记者电话采访时说，各国应该合作。
如果没有合作，一个刚刚消灭疟疾的国家会被邻国传进来的疟疾再度扰乱。
威廉·莫斯认为，美国主张的2050年前消灭疟疾可以实现，但是在非洲的蚊虫抗药性和亚洲的寄生虫抗药性会给这个目标带来双重挑战，尤其是当寄生虫抗药性传播到非洲大陆的时候。美国之音皮尔逊，华盛顿报道。
海峡两岸65年来的首次官方会谈，
两岸应该不断地透过沟通协商来增进彼此的政治互信。
马习会究竟是不是一项不可能的任务？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
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国义。
整个活动非常的有组织，也催生了一批台湾学运的新世代。
台湾不信任大陆，
开放那么多，那做得到吗？
两岸中间就是政治问题，
民意在过程当中是有监督跟参与的角色。
每周日晚9点，海峡论坛。
用摩托车改装的出租车，也就是俗称的摩的，是乌干达主要的交通工具之一。但是购买一辆摩托车开始这一类生意的成本比较高。现在一位美国企业家开启了一项从租赁到拥有摩的的业务，而且成效很不错。现在他有大约800名的付费司机，还有200人在申请名单上。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鲁斯布莱德从坎帕拉发回的报道。
坎帕拉的人们讨厌摩的，或者可以说他们讨厌自己竟然如此喜欢摩的。他们把摩的叫做蹦达蹦达，但是购买一辆蹦达蹦达开始自己的小生意需要很多钱，而美国社会企业家迈克尔·威尔克森在这里看到了商机。他开始了一项从租赁到拥有蹦达蹦达的业务，取名叫特甘达。
用最简单的方式来说，特甘达是一个盈利公司，因为它给人们提供了机会。如果他们不接受这个机会的话，我们就无法帮助他们。拥有摩托车的所有权能够帮助这些司机赚更多的钱，但更重要的是，这使他们能够确立长远目标。
从特甘达公司租赁摩托车的司机们每周要支付7万乌干达先令，大约合25美元。他们要支付18个月的租金，之后就能取得这辆车的所有权。与之相比，一般租赁一辆车的价格是每周6万先令，也就是21美元多一点。
很多人用他们已经拥有的摩托车当作增加收入的来源，他们或者出售这辆车，或者把它租给别人。
约南·艾利尤就是这样，他付清了第一辆车的款项，现在已经骑上了第二辆车，在坎帕拉招揽生意。
他们给了我一辆车，我能载孩子去学校，为他们挣钱，能支付特甘达的费用。
威尔克森说，特甘达找到了自己的商机，因为大多数蹦达蹦达司机被认为驾驶鲁莽，很难得到商业贷款。
对于那些和蹦达蹦达司机没有交集的人来说，他们以为这些司机都是钻来钻去疯狂驾驶的人，而不是遵守交通规则等红绿灯的人。
这项业务在2009年开启时，只有3个人申请了从租赁到拥有项目。现在有大约800名顾客都在开特甘达摩托车，其中有大约200人已经付完了款项，另有200人还在申请名单上。
After finishing this bike, the second one,
我把这辆车的款付清后，准备来特甘达再租一辆摩托，这样我能载一些孩子，例如送他们上学。这样我就能靠租车拉活赚钱，并且我自己这辆车也能赚些钱。
特甘达的成功使得这家公司已经拓展到其他乌干达城镇。美国之音鲁斯布莱德，坎帕拉报道。
易拉罐、塑料瓶、旧报纸可以被收集起来重新打包，不想要的旧衣服和玩具也可以送到需要这些东西的家庭。如今草根组织建立起了社区网络来重新利用旧物品，邻居们给自己不想要的东西打广告，询问邻居们需要什么，赠与者和获赠者被联系在一起。其中的一个项目的名字叫零购买，目的是帮助人们清理杂物，节省不必要的开支，减少浪费，以及增加社区内的沟通。
Hi, how are you?
Good.
金·里斯克·迪桑提居住在弗吉尼亚州雷斯顿区已经很长时间了，但是这是他第一次和他的一些邻居见面。他们之前曾经以雷斯顿零购买组织会员的身份在网上交流过。迪桑提在几周以前听朋友介绍了这个组织之后加入了这个组织。
他让我了解到了这是一个让我把自己的不需要的东西给那些真正需要的人的途径。
这个主意对他很有吸引力。
家里的杂物越来越多，因此我想要看住我购买的欲望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几天后，他送出了一个由2010年华盛顿神秘队女篮球队员签名的保龄球瓶。他从另一名成员那里得到了一本推理小说。
这是我的第二次获赠，另外的一次也是一本推理小说。我是为我母亲接受这些赠与的，她住在密歇根，因此我很开心可以为她找到这些小说。
其中的一本小说是由格维瑞提供的。
我已经读完了那本书，所以我就发帖来看看谁想要这本书。
格维瑞在3个月前成立了雷斯顿小组，如今已经有超过200名成员。这是零购买组织几百个小组中的一个。零购买小组是由2013年来自华盛顿州西雅图的2个人创立的。成立这个项目的意义是关注本地居民的赠与经济。从那以后，这种理念就席卷了全美国乃至全世界。
在全世界范围内，项目已经有超过600个小组，覆盖12个国家，超过10万名成员。
赠与者和被赠与者在脸书上见面，贴出他们想要赠送或者是在寻找的物品。这样做是为了在买新的物品之前集中资源和重复使用物品。
所有你能够想象到的东西都能够找到，书本、厨房用具和家具。我丈夫在寻找电脑的零件，他想自己做一台电脑，所以人们只需要在我们脸书页面上发帖就行了。
这种观念与马吉特里的生活方式和理念很契合。
我在一个环境保护组织工作，我认为这个主意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物品不会被扔在垃圾填埋场。因此我想到我没有扔掉的那些东西会很兴奋，不是因为我留着它们还有用，而是因为这些东西可以去真正需要它们的人那里。
这对于小组成员的孩子们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教育机会。
我试图鼓励他们学会对这些东西放手，因为拥有这些东西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你和其他人之间的联系。
这种加强邻里关系的意识是社区赠与经济的附加好处。美国之音记者埃尔马斯利，维吉尼亚州雷斯顿的报道。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让大家知道。
中
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美国人爱狗是出了名的，但是这里有非常多的狗不仅是宠物犬，而是专门用来帮助残障人士和某些疾病的患者回归正常生活的，他们叫做协助犬。我们来看今天的走进美国。
欢迎收看走进美国，我是莫菲。我身边这只狗狗是不是非常帅气呢？它呀可不是普通的宠物犬，而是专业的协助犬。在美国有很多像这样的协助犬，专门用来帮助成千上万的残障人士和某些疾病患者回归正常生活。那么协助犬是怎样炼成的，又是怎样工作的呢？今天的走进美国，我们就带您走进协助犬的世界。
Tank is my lifeline. He...
汤克是我的生命线，他让我变得活跃快乐，他帮我走进这个团体，与其他人在一起。卡拉格雷格住在马里兰州的哥伦比亚市，他的家人都在别的城市。因为患有多发性硬化和间质性肺病，他需要一直佩戴氧气箱，并时常感到虚弱、疼痛、缺乏握力。因此，协助犬汤克成为了他的好朋友兼好助手。其实，不仅是格雷格，在美国，很多残障人士都会选择申请一只协助犬来重获自由和独立。协助犬的种类有很多，除了人们最为熟悉的导盲犬之外，还有助听犬、服务犬、治疗辅助犬等。想要成为汤克这样的协助犬可不是一夜之间的事。在美国有一些地方专门训练协助犬，坐落于马里兰州劳雷尔市的非多自由组织 Fighters for Freedom 就是其中之一。
Fighters for Freedom is a not for profit。
非多自由组织是一个非盈利由志愿者组成的机构，我们的任务是服务社区，为这里的残疾人提供服务犬、治疗辅助犬、教育犬等来帮助他们。
协助犬的练成必须从娃娃抓起，候补犬出生八周后就会被送到精心挑选的寄养家庭，由志愿者代养，为幼犬的社会化能力打下基础。
我认为让狗在一个有不同家庭成员的环境里是十分有益的，这样能使他们更好地了解人类行为，这样当他们和将来主人在一起时，他们准备得更好，更有机会成为一只出色的助手犬。
波林·皮科克是马里兰大学学习动物科学的一名学生，他申请代养了一只幼犬。皮科克坦言，饲养协助犬和宠物犬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我必须对它非常严格，它不能跳到家具上，不能吃人类食物。我必须专注于它需要学会的东西，因为将来有一天它会帮助某个人，我要确保它能有基本的素养。
每周三他与其他代养者都来参加这里专门提供的幼犬训练课程，学习基本口令、手势等。当幼犬大约一岁时，就要和寄养家庭说再见，正式走入课堂。非多自由组织的狗狗不去训练学校，而是被送去马里兰西部的一个监狱。他们的老师也不是科班出身的训练员，而是经过培训的囚犯。囚犯的时间充沛，正适合全天候训练和提升这些狗狗的技能。集训半年出狱的狗狗经过专家的配对，将与新主人作为团队共同学习如何默契配合。患有脊髓小脑性共济失调的马克·康纳和他的协助犬马蒂就是学员之一。康纳的母亲见证了他们的学习过程。
他其实不知道什么是停、什么是放下等不同的口令，所以他们俩都需要一起熟悉。看着他们学习这些口令，真是一种很美妙的体验。
康纳的母亲说，马蒂远不只是儿子生活上的帮手，还让他结交到更多朋友，很多人因为好奇马蒂过来搭讪。
这也给了他一个机会，就像嘿，我是一个特殊的人，我可以讲这只狗都帮了我什么，这些人想了解我和我的生活。他就像一个让你成功的机遇，作为母亲看到这些真的很欣慰。
Just as a mother, it's just fantastic to see.
美国残疾人法案规定，对公众开放的州和地区政府、企业和非营利组织必须允许服务性动物陪伴残疾人在一切公众可以进入的场所内活动，但有些服务权仍旧被拒之门外。
残疾人士必须准备好维护自己的权益，因为不是每个人都知道这个法案，也不是每个人都喜欢这些狗，这是你要习惯的一点。
不像一般的宠物犬，工作的协助犬是不能被抚摸或者挑逗的，这对很多人来说真的是一件难以忍受的事情。
人们都喜欢他，当他穿上马甲的时候是不能被抚摸的，因为这样会使他分心，但人们看见他就想摸他，他们总是哦，我真希望我可以摸摸汤克。
即使在家脱下马甲的汤克也兢兢业业地为主人忙前忙后，不过再亲密的伙伴也有拌嘴的时候。
有时我可能把东西掉地上了，我会说汤克捡起来，而他就在那站着看，我说汤克捡起来啊，他就站着看。我给朋友说，那样子就好像他在说，凭什么你不捡，我总是给你捡东捡西。你需要想办法克服这些问题。通常我告诉他，如果他捡起来给我，我就给他一块食物，他可是个吃货。
协助犬的工龄不同，一般为8至10年。退休后，有的永远和主人生活在一起，成为宠物犬；有的则被送回训练中心作为治愈犬。格雷格坦言，一想到将来要退休的汤克，心里会很难过。
真的很难，因为你们之间形成了一种纽带，这就像你和一个人一样，比如你的孩子、另一半或者至关重要的人，你和你的狗也产生了这样的情结，他懂你，你懂他。
而把大半生都奉献于为主人服务的协助犬，应该也会记住与主人相处过的美好时光吧。走进美国，莫非、刘恩民，马里兰州报道。
这个月晚些时候，美国宇航员斯考特·凯利按照计划将要去国际空间站乘坐从哈萨克斯坦发射场发射的飞船，他将要开展一项持续超过一年的任务。科学家希望这项任务可以给培养人类长时间在太空条件下生存对身体和精神状况的影响提供重要的信息。
这将是斯考特·凯利在国际空间站的第二次停留，但在斯考特 NASA 的一个采访中表示，这个为期一年多的研究项目对他来说将是巨大的挑战。
我认为完成这次任务时，我将会有与完成上次任务时完全不同的节奏和角度。
凯利在太空进行一年多的医疗研究任务期间，以及他返回地球之后，他的精神和身体健康都将受到密切的监测。他同时也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机会，就是 NASA 可以将他做测试得到的医学数据和他的双卵双胞胎哥哥，曾经也是宇航员的马克·凯利所做的相似测试得到的数据进行对比。克雷格·昆德罗特是休斯顿约翰太空中心 NASA 人类研究计划的副首席科学家。
马克以私人公民的身份自愿参加这个项目，
他如今不再是 NASA 的职工，但是他仍然作为志愿者担任这个研究项目的研究对象。他们兄弟俩在我们将要测量的这些方面差别会更小，因此对比马克和斯考特就可以让我们发现更多微妙的变化。
一个主要的研究重点将会是生存在人体消化系统内的细菌。昆德罗特说，对比将会很有意思，因为双胞胎在即将到来的这一年中所吃的食物会有很大区别。
相比较于马克在地球上吃的食物来说，斯考特吃的食物种类将会非常有限，而且是无菌的。
在此之前，由俄罗斯宇航员已经做过的在太空中生活为期一年的试验，对此 NASA 的科学家约翰·查尔斯指出，那已经是将近20年前的事了。
俄罗斯方面对于我们将要在这项任务中研究什么很感兴趣，因为这是重新审视和进一步发展他们之前做的研究的很好机会。
查尔斯说，通过一系列的测试和每天监测斯考特·凯利的身体状况，可以产生出于意料的结果。
我们将不会为即将到来的意外感到惊奇。几年以前，我们惊奇地发现有宇航员在为期6个月太空任务进行到一半的时候，视力发生了变化。
研究的另一方面是辐射对人体的影响。辐射对于将要执行为期3年的赴火星任务的宇航员说，将是更严峻的问题。
辐射问题对于近地轨道任务来说不是很重要，因为地球的磁场保护着我们和宇航员免受外太空辐射的影响。但是我们会监控他们的低剂量辐射，试图寻找他们受到的辐射与他们心理、生理和代谢状态的变化之间的联系。
如果一切顺利进行，斯考特·凯利将在3月27日开始他为期一年的航天任务。美国之音记者弗莱库斯，休斯顿约翰逊太空中心报道。
接下来的报道为您介绍医生是如何利用神经的重生来改变患者受损的身体功能的。
激烈战斗、癌症和意外，这些都能造成重大的神经伤害，有时候身体能自己恢复。
人的末梢神经，像是在手臂和脸部的神经，都有自动再生的本能，但必须在理想状态下。
在国家科学基金会的帮助下，佛罗里达大学生物医学系的工程人员施密特正努力研究，当受伤情况更严重复杂时，如何恢复神经功能。外科医生有时能将病患某个部分的神经移植到其他地方，施密特正研究将死亡的组织转移到病患受伤的部位，作为神经再生的支架。
基本上我们做的是将所有会造成排斥的细胞物质移除，但留下原有的原生架构。你将这个移植到受伤部位，这提供了一个支架，使得血管得以开始生长。一旦细胞化开始运作，神经纤维就会跟着重生，然后最后你就能再次恢复肌肉功能。
海军退役军人邦菲·格里奥在阿富汗受伤，面临截肢的命运，移植是个可用的选择方案。 Exagon 公司将支架部分分散，这是施密特实验室研发出的技术。
病患家属逼问医生说，是否有其他替代方案，因为病患是个年轻、健康又活力十足的人。在沃尔特里德陆军医院，他们有很好的外科医生，并且愿意和家属们合作，找出其他的解决办法。
施密特和他的团队也正在找其他办法来直接刺激神经增长，利用天然糖分的分子作为支架，这样就能免除移植组织的需要。虽然神经再生的最终目标是希望能改变麻痹瘫痪病人的命运，但施密特说，只要能取得一半的成功，例如改善病患肺部或膀胱功能，对病患和他们的家属来说就已经十分宝贵了。
与其说我们要试着处理复杂的胸腔问题，然后让病人恢复到以前的样子，我们为什么不试着解决部分的功能问题？这对病患有很大的好处。
因此他们所做的是在病患经历了严重伤害后，不只让他们重新获得神经系统，而是重新生长神经系统。美国之音卫视报道。
有色金属很难大规模的分离，现在犹他大学的科学家们说他们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普地奇的报道。
回收金属比从矿石中提炼金属要便宜许多，但是旧的汽车、电器或工业设备报废切块之后，各种金属都混在一起。利用高强度的强磁性，很容易把钢铁分离出来，但是其他金属如铜、锡和钛则最终被丢到垃圾填埋场，或运到劳动力成本低廉的国家，把不同的金属人工分拣出来。现在犹他大学的研究人员说，他们已经研发出一种机械分离轻金属的方法，准确率很高。 ORM 技术公司的唐·艾格特和犹他大学合作研发这项技术，他说这个系统依靠的是所有金属都受强磁场影响的原理。
当金属落到磁场中，即使是不受磁铁吸引的有色金属，因为磁铁使金属内部产生电流，使得金属自身产生了磁场。这种磁场和金属所经过的磁场互相作用，而将金属推到了一边。
磁场频率的快速改变将金属块分类到不同的箱子中。
所以比方说，如果我们想分离铝和铜，那么调到合适的频率，铝会比铜被推得更远一些，所以铜直接落下来，而铝落到了不同的桶里。
这只是分离不同金属的技术中的一种，但是艾格特说这个便宜得多，因为它只需要用一个大的环形磁铁和一台频率调节器。
What we've calculated so far is that the expense to
我们目前为止已经算出了成本与价值的比率，就是你多快可以收回成本。我们目前估计是不到一年。
现在分离器仅对宽度一厘米以内的金属块有效，研究人员正在制造一个更大的磁铁来处理更大的金属件。他们希望在今年把它安装到一个金属粉碎设备上，这样他们可以在真实环境中测试。美国之音记者普蒂奇，华盛顿报道。
一家瑞士的法医机构称，先进的虚拟的现实技术可以高质量的还原犯罪现场。接下来还是记者普蒂奇的报道。
苏黎世的法医学协会正在开发一种新的技术，能够帮助警方、检方和律师更好地将犯罪现场可视化，甚至可以操作虚拟尸检。一个通常用于电子游戏的头戴式显示器，一个用来复原犯罪现场的软件，外加一个手持的 3D 扫描仪。 3D 扫描仪搭建现场模型的数据来自目击者的描述和犯罪现场的监视器。在最近的一次案件中，这个虚拟实现技术验证了检方对犯罪嫌疑人行为的推理，为犯罪嫌疑人定罪。放射线学者史蒂芬·罗斯向记者解释了它的运作原理。
我们扫描犯罪现场和受害者，然后用电脑整合数据，创建虚拟的 3D 犯罪现场。
这个软件甚至可以复原弹道轨迹，用红色和黄色的线条标识。
我们可以更好地观察子弹抛物线，这比以前的二维图表好多了。
法医学协会的另一个项目是尸检机器人，验尸官用它来进行非常细致的尸检操作。该协会的研究人员罗伯特·布瑞特贝克说，这个系统可以制作 3D 模型，由内到外地展示人体。
我们对伤口进行彩色的等比扫描，之后呢，我们将它与其他扫描到的 3D 数据结合，得出我们对凶案或者车祸的推理。
虚拟现实和尸检机器人目前在少数国家已经投入使用。美国之音普蒂奇，华盛顿报道。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美国之音 VOA 卫视周末专辑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不要忘记北京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我是林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3月13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从今年的两会看美国学者的中共进入残局说，电影《狼图腾》为何引起中国观众的共鸣。参加我们今天讨论的四位嘉宾分别是中天新闻华盛顿特派员张国华先生，人权组织公民力量的创办人杨建立先生，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博士转型问题学者程晓农先生，以及政论作家时事分析人士陈伯公先生。欢迎各位参加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好，我们首先来继续关注一下中国举行的人大政协两会。很多分析人士认为呢，今年的两会表面上看呢是规模盛大，声音统一，但底下给人草木皆兵、风声鹤唳之感。从军中要员谈郭伯雄之子郭正刚案，点出父母难逃责任，到江苏省长和省委书记双双缺席，引发猜测。从负责领导人安全的中央警卫局高层换人，到外媒盛传当局派人赴美国追查令计划之地，令完成下落，值得解读之处呢很多。就在两会期间，美国最权威的中国学者之一沈大伟发文称，中共在中国的统治已经进入残局，在媒体和学术界引发轩然大波，更增加对中国局势的争论与揣测。那么这次两会最值得解读的信息到底是什么？中国的局势是统一稳固，还是像沈大伟说的那样在走向崩溃？我们请各位专家来给我们点评一下。那么首先请大家每个人很简短地跟我说，就是这次政协两会，政协今天已经结束哈，那么人大还有两天，大家觉得在这个会议中间最值得注意的现象或者最值得解读的信息是什么？张国华先生，
我觉得这个过去啊，这个人大会议啊，大家也在谈这个反腐的问题，但这一次的这个反腐啊，我觉得谈的就变成了会议的一个最主要的主题。嗯，这个大家私底下通常都说官不聊生，这个在人大会上这次真的让你感觉到官不聊生。这个感觉上任何一个官员拖出来都可能是个贪官，而且呢，像这个军中的十四只老虎，这个然后再加上这个郭伯雄，这个越来越很明显，郭伯雄这个马上就是下一只军中大老虎。
对。
所以呢，这个我觉得就给大家这种这个感觉啊，这个心情很凝重，气氛很凝重，这在过去是没有的。过去我们说人大这个两会是一个大秀，现在看来这个不是个秀，好像人人要过关的感觉。
嗯，好，
对，我同意张先生的看法，就像主持人刚才讲的，说是草木皆兵，风声鹤唳。实际上每个人坐在那个地方，他本身就是官员的代表，就是商人的代表，他很可能就是个大老虎，很可能就是下一个大老虎，或者是个苍蝇。所以大家就在那个凝重紧张的气氛中进行啊，这个而且竞猜到底谁是谁，亲王爷是谁谁谁，这种竞猜很多啊，谁一不出现了马上就有很多的猜测。
对，
好，另外一个呢，就是给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李克强的政府工作报告，可以说是少气无力的一个政府报告，内容也可以用少气无力的这个来解释，基本上没有什么新意。他对这个未来经济的那种这个前景非常的悲观的感觉可以流露出来。另外一个特点呢，就是实际上这个两会贯穿始终有一个就是四个全面，这是可以说是作为一种仪式来钦定习近平提出的四个全面，作为带有第五代中共领导人标志的治国思想提出来。
嗯，好，陈晓农先生。
我觉得这次两会给出的信息呢，是反腐成为新常态，新老官员要小心。现在官员们在参加两会时候，我觉得他们这个还是心里有一定的笃定的，因为这个他们知道，只要不沾上大老虎或者不被别人咬出来，然后夹着尾巴做官，自律听话，这次还是能平安过去的。
嗯。
因为现在的反腐在中国不触及中国的权贵资本主义制度，他只不过是希望贪婪无耻的官员自己呢能够主动的变成无私奉公。
嗯，好，陈伯公先生。
我觉得这次官员代表委员都争相的说反腐谈反腐，就应验了一个成语叫此地无银三百两，因为他们本身就是贪官，本身就是腐败分子，非常内心非常紧张。另外一点我觉得注意到了，就是委员的发言非常有意思。比如说有一个人叫施志宏，他是政协委员，他以前是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是曾庆红的秘书，他的发言独出一格。他一个就说这个不要把习近平的四个全面受境外媒体的挑拨以为是告别三个代表，是替江泽民辩护，人民日报把他的标题给换了。还有一个他说他现在全国竞猜庆亲王，他说荒唐可笑， 他而且说他就没指名字，他就说过去说他是足智多谋，现在又说他完全无能，就替曾庆红直接的辩护。他的发言是直接挑战习近平、王岐山，那么就说明党内的斗争仍然非常激烈。
我们知道，张国先生这次两会期间，外媒盛传令计划的弟弟令完成手中握有重大的机密，因为他亲历几代这个朝廷哈，那么握了重大机密到美国，那么现在中国方面派出情报外交人员到美国来追查他的下落哈。我想问一下，如果令完成滞留美国的话，后果是什么？中国要把他从美国引回去，需要克服什么障碍？请你给我们介绍一下。
我对这个传闻啊，不是特别的这个信啊。这个因为中国的情报官员也好，或者说这个外交啊，甚至司法官员，你不能跑美国来找人抓人。这个令完成在美国，中国如果要找他，一定要透过外交管道，
司法渠道
去
外交司法
的管道找美国人去办这个事情。好，什么这个派了几百人跑到这儿来，这个找他，我对这个传闻是这个不太相信。至于他手上有没有什么东西，我觉得他手上一定有东西，只是这个什么程度的东西。他手上有中国的家丑，那这个当然了，这个当官的人是很担心把这个家丑给外扬的。所以这个应该向美国去要求把他送回去，因为中美之间没有这个引渡条约。这个美国人送不送完全看美国人，除非中方在某些问题上可以对美国做出让步来交换，是美国可以把他送回去。但你给什么条件而已。
对，
对，令完成在美国这个事实对令计划的审判肯定有很大的影响。大家如果没有忘记的话，你记着王立军闯这个美国领事馆，实际上他闯完馆以后，人们就假定就是说他已经把所有的信息告诉了美国政府，因此他对于他本人的审判还有薄熙来的审判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令完成即使是中国成功的把他给引渡回去了，但是中国政府必须做个假定，他所有的信息已经告诉了美国，这个对令计划的审判是有影响的。
好，再听听关于这个郭伯雄的事，因为大家都很关心，先听听陈晓农先生的意见哈。我们知道就是在这次两会期间，有一些军方的高层官员公开提到郭正刚的问题，他下马呢是因为父母难脱责任哈，这个大家都觉得是剑指郭伯雄。那么您如何解读这些中国军方的高层官员他们各自的背景，比如说这个刘健，军方委员刘健，还有尹卓等等？
刘健是朱德的外孙，解放军的装备学院的副院长少将，然后另外一位尹卓呢，也是一个军中这个少将开国少将的儿子。这两个人他们都是军队的研究系统或者院校的军官，所以他们和腐败的直接这个能够沾上的机会不多，也因此他们就成了习近平在军中反腐败的同盟军。这种情况也反映了一点，就是军中红二代如果没有太多的腐败机会，他们在反腐败问题上对平民出身的高级将领有很强的敌意。
我补充一下，
哎，请讲。
这个放风啊，这个是由红二代来放风，太子党来放风，这显示一点啊，派系的对立非常尖锐。就是说习近平需要人放风，但是需要信得过的人来放风，安全的放风，不要说错话。所以因此找了朱德的外孙，找了这个开国少将尹明亮的儿子尹卓来放风，这两个人放风就不会说错话，是安全可靠的。那么如果别人来放风，比如施志宏来放风，那就可能说出不同的话，所以这证明中共内部的非常激烈。另外我关于令完成，我必须补充一下，我觉得这个化名王成的这个叫令完成的人干得非常好，干得非常漂亮。因为中共内部就是狗尿狗的一场战争，就是这个权力斗争，然后以反腐为名，人人都腐败，腐败均沾。那么这个家族一直在设法外逃，比如说那个令计划的妻子外逃失败了，但是令计划的这个哥哥令完成外逃成功了。这说明什么呢？就他们吸取别人家的教训，就不会守株待兔，不会这个束手就擒，不会就说是那个坐等一网打尽。他敢于拼个鱼死网破，敢于拼个玉石俱焚，这样就使这个具有巨大的情报价值、新闻价值和观赏价值，这个整个世界就带来了一个揭开中国黑幕的这个中共黑幕的更深的这么一个机会。
另外还有两个事情也是在外媒得到就是很多的解读，一个就是说前中央政治局委员贺国强之子贺锦涛卷入这个北大方正的贪腐案，现在两会期间也有代表在提出这个事情，而且外媒也有报道说贺锦涛现在在被中纪委调查，不知道张国华先生对这个事情有没有什么背景了解？
这个 贺锦涛是贺国强的儿子，贺国强是当年是江泽民的这个左右手，跟周永康两个人，所以这个而且他贪腐的这个金额非常巨大，这个他在这个他新加坡啊香港的账户上所有的资金加起来大概有60-70亿美元呢、啊、那是很多钱，所以这个这是这也是够已经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至少是个小老虎。
建立，
对，我觉得这个贺国强的问题啊也是悬在那个地方，到底要不要动他，恐怕也和很多其他的因素有关系，就是在查他儿子的过程中能不能查出更多的他自己的问题，特别是他有没有参与这个给习近平接班制造障碍等等这类问题，如果查出这类问题，我恐怕他的这个前景也不看好。
实际上这个不是贺锦涛，只是他的贺国强的长子，我们知道原来还有个贺锦雷，好像也是有一些在外面有一些金融丑闻、
贺国强的家里的这个儿子贪腐一直外面有传闻，所以这个大家都不觉得很奇怪，他不仅仅涉及到这个北大方正，据说还涉及到很多这个玩球的这个赌球的一些公司的一些事情，这个也没有报道出来还、
这个而且贺锦涛的问题不仅涉及到这个贺国强，最终大家还在看会不会涉及到江泽民。
好，再听听陈破空和陈晓农的意见。我们知道这次还有一个就是看点哈、就是江苏省的省委书记和省长双双缺席会议啊，被各方猜测，但是呢官方没有一个好像一个有说服力的说法。那么大家都觉得这个可能和江苏省反腐的这段时间的反腐的这个大气候有关系，那么我想听听陈晓农先生的解读。
罗志军是江苏省委书记，他是红二代团派李元朝提拔起来的，而那个江苏省长
李学勇
呢，他实际上是一个科技派的干部，就是他是从国家科委放到陕西，然后再从陕西调到江苏的，他和罗志军两人之间经历上没有交集，所以从道理上讲他们俩不应该是一伙的，但是他们两个人分别是这次人代会江苏代表团的团长、副团长，所以按道理所有的重大活动他们都得参加，因为他们是领导这个团的，但是他们出席内部会议却不出席记者招待会，说明一个问题，这两个人都怕见记者，怕记者提问，为什么呢？很有可能是江苏省已经有3个副省级官员被抓，那么这两个人很难免有各种牵连，所以现在可能就在被调查当中。
好，陈鹏文先生，
我再补充一下，这两个呢，省委书记跟省长肯定是出了事了。为什么呢？因为南京的市委书记和市长都被抓了。那么这次开这么重要的两会，那么异地召开这个会，他们两个没有出席，而且那天是开放给记者的时候，这两个不见，是肯定出事了。只不过出事的程度呢也不一样。你比如说，这个后来官方发了一个，为了弥补这个猜测，就发了一个说。记者对罗志军的采访，省委书记这个采访没有注明日期，说这个采访中罗志军表示这个支持中央对江苏的工作，做对江苏的指示，那么就是因为罗志军本身有红二代背景，就说有人在出手救他，就罗志军能不能救出来，这个有50-50的可能性，因为他毕竟是红二代里面的末角色，可能出不来也可能救得出来，但是别的人倒霉是肯定的了，就这个而且不仅是江苏的人失踪，而且还有多名的这个部长和局长都失踪，比如说工信局局长，还有这个就是还有一个工信部部长，还有一个是什么一个局长，就是记者采访的时候突然失踪了。就现在开会啊，就过去张飞三国里面张飞说过一句话，说会无好会，宴无好宴，他劝那个刘备不要去开会，一开会就会出现鸿门宴被抓。现在中共的会就是这样的，一开会就抓人。说当年1989年江泽民被通知上北京的时候，跟妻儿抱头痛哭，以为去了北京就一去不返了，结果没想到到了北京之后，是这个邓小平告诉他要他当总书记，结果喜从天降。但是有多少人这样会喜从天降呢？大多数人开会就被带走了，就不见了。说现在据说官员去北京开会啊，都写好遗书，都给妻儿做好交代，都把财产安排好了才走，空身走人。所以说现在开会出事，据说有失。你比如说山西省有那个16个县长还没有填补，13个县委书记还没有填补，大量的空缺，而就在大量的抓人，就说就在会议期间把江苏的一二把手抓了，这个可能完全不奇怪。我觉得现在中共的官员去开会，我觉得都是一个就是走向秦城的这么一个步骤。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被从板凳上拉走了。
好，那么刚才我们说到都是华文媒体的对于中国的这个局势的猜测哈，那么我们把视角转到美国，我们知道在美国的一个中国权威 大概最权威的学者之一吧，沈大伟最近在《华尔街日报》两会期间发表文章，说中国的这个中共在中国的这个统治进入残局，而且说中国可能会出现崩溃的局面。那我想听听两位是什么看法？因为他说虽然两会看起来场面很盛大哈，而且很统一，大家都在纷纷表态效忠，但是他觉得是其实实际上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张国先，你觉得？你对他的这种分析，对中国的这种预测，你是什么看法？
我觉得这个沈大伟的这个看法哈，他的提出来的一些这个观点啊，没什么新意了。
嗯，
这个其他人，很多年来都一直在提这样的东西。我觉得最早的是这个香港中文大学的教授，林和利，林和利提出来的中国走向崩溃，他是最早的，已经15年了，
对，
所以我觉得在论点上没有什么新奇，比较有意思的是他这个人，沈大伟是这个乔治华盛顿大学的教授，而且是这个专门研究中国事务，这个在他发表这篇文章之前，他一直是被认为是这个拥抱熊猫派，
对，
也就是一个亲中派，亲中派，或者是友中派，这个他在这个学校里带了很多研究生，他的研究生基本上都是这个中国人，叫中国来的，国内来的，而且相当大的一部分还是军方人士，军方人士或者是官员，有军方背景，他要写书帮他做研究的很多都是根本就是这个解放军军中的这些人帮他在做研究，他也写军事，所以他有这样的看法让外界非常的意外。我是觉得这个他的这个变化，第一说明中国这个现在这个国内的这个状况确实是这个比以前要糟了，让他都觉得不看好了，这是一个蛮重要的这个原因。
好，杨建立你怎么解读？
对，我觉得沈大为这个人，刚才藏先生已经讲了，他以前是一个对中国非常看好的，而在学术界是非常有名的这个拥抱熊猫派。那当然我们当时和他的观点有很多是不一样的，当时他在中国也受到很高的礼遇，他为什么发生了现在的变化呢？第一个，中国的确正在出在问题，所以他看到了这个问题。他怎么看到的呢？当然作为一个学者，他一定有他自己的这个一定程度的独立判断。第二个，大家不要忘记了乔治华盛顿大学，可能国内的听众不知道，是一个中国权贵子弟最多的一个学校之一，在美国。所以沈大为教授可以有机会接触到很多权贵子弟的父母。我在这个学校里也会接触到，因为大家希望我们推荐他的孩子去读名校。你和这些人接触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的观点是对这个政权绝无效忠的，而且里边会有很多负面的信息和整个的失望完全暴露出来。这个呢，就是印证了一句话，就是最知道中国问题的是中共的上层。而沈大为有机会接触这些广泛的中国上层，因此他知道中国出了很大的问题，他必须找一个机会来更改他以前的这个预测，所以他找到了这么个机会来更改他的预测。
陈小龙先生，其实不止沈大伟哈，那么我们知道还有一些其他的学者以前也是比较亲中或者看好中国的，但是最近都纷纷的转变态度。我想从一个更大的层面，不仅是从他私人的这个接触，那么是不是也是因为现在习近平比如说反对西方的价值观等等，或者在外交层面有一些动作，引起这些美国的学者的一些反弹？那么您觉得是不是一个代表一种比较大的一种趋势？您怎么看？
我觉得沈大伟的分析我只能同意一部分，因为从结论到他的论据我觉得都有一些地方要商榷。首先呢，就是从结论来讲，沈大伟把崩溃和困境给混一块儿了。实际上中国和苏联不会一样，就是中国现在是早就陷入困境了，他讲的问题都是困境，但是困境不意味着崩溃，而且中国可能这个溃而不崩的局面会拖很久，而且国内相当一批老百姓，包括白领阶层这个退休的群体，还有啃老族等等，都不希望崩溃。那么从他的论据来讲的话呢，他的分析有点表面化，所以说服力不强，也因此也遭到了很多人的批评。特别是呢，需要指出一点的就是，腐败的根源是中国的权贵资本主义。习近平的反腐运动没有打算触动这个制度，所以腐败是中国内生的必然的，他也不可能全面反腐败，如果全面反腐败就动摇了这个制度的基础。另外一方面在经济层面也是同样，就是中国的房地产现在已经成了一个大泡沫，就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中产阶级觉得兜里有钱是因为房价太高，但同时这个房价正在拖垮中国经济，制造金融危机。
好，待会儿我们再从经济层面更深入的讨论沈大为的观点。那么先听听陈伯坤先生的看法。
这个最近呢，有一系列的美国作家，不光是沈大为，还有就是像一月底的时候，有这个企业研究会的一个学者哈，奥斯林、嗯，还有后来还有这个就是另外一个就是詹姆斯敦基金会的一个马提斯，彼得马提斯，还有一个哈佛大学的教授马若德。然后这个有这个沈大为，就这么多的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学者教授都出来表态，认为中共进入了黄昏，进入了残局，面临崩溃，行将崩溃，或者美国政府要为此做好准备等等。这个无独有偶，除了他们对中共高层的掌握以外，我相信他们得到了相当大的情报来源，背后可能有一些这个CIA 这些情报作为一个背景。说这个是无独有偶，只是说呢，就是说关于这个论述方面，比如说沈大为提出这个五个征兆，在论述方面来说，外国专家呢应该是50-50，他有些论述是成立的，有些论述呢有些值得疑问。比如他论述说中共崩溃的五个征兆，他有两个，我觉得是可以肯定的。一个他说习近平这个加强意识形态控制，反西方价值，证明他很不自信，很不安全，这个我同意。另外他又说反腐有很大的风险，那么习近平不排除被政变推翻的可能，这个也我也觉得是判断是对的。但是另外三条呢却值得商榷，比如他第一条他说中国的精英一只脚已经踩在外面，那么随时准备开溜，就中国出现危险。其实这个由来已久，很长时间了，最近10年20年一直这样，中国的官员、中国的富人、中国的知识分子把钱转到海外，把子女转到海外，这个一直由来已久，这不是新现象。第二个他说中国的官员呢无精打采，习近平的著作没人买，开会的时候打哈欠睡觉，这从来就是如此，中国的官僚，这并不意味着他要崩溃。另外他还说一点，就中国的经济啊陷入了一个体制困境，没错，中国经济是陷入了体制困境，但不要忘了共产党对政权的控制啊，在毛泽东经济崩溃的时代，大跃进饿死4000万的时代，都没有人起来造反，共产党都还在那里，所以说这些判断呢不见得成立。我觉得中共肯定要崩溃，这是个时间问题，但怎么个崩溃法还有赖于两个要点，一个是人民的觉醒和反抗，再一个是党内的分裂，就党内反对派的出现。
好，我想因为刚才几位都提到这个经济问题，我想我们专门花一点点时间来谈一下，就是很多人对于这个沈大伟的这个批评，就是认为他没有看到最深的，就是中国经济现在失去了进一步上升的这个动力或者是资源。那么想请各位来分析一下这个看法，您是怎么看的？
经济当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哈，这个国内的这个民怨实际上跟经济是有直接的联系的。
对，
这个经济在这个高速发展的时候，哪怕它带来很多很多的这个负面的这个效应啊，环境的破坏啊，这个分配不公啊，但是这个老百姓还是可以分了一点点，一杯羹还是可以分到的。所以呢，这个它基本上有利于社会的稳定。现在这个经济要从这个过去的一个是这个投资型啊，或者是出口型的经济，转换为消费型的经济，那中国这个在这个转变的过程中间实际上是非常的困难的。是这样的。但是我自己觉得啦，这个为什么有这么一大批好像沈大伟这样的这个所谓亲中学者突然一下这个改变掉，这个主要的原因哈，我觉得跟习近平这个主政以来他在内政外交上采取的一些政策有关系。这个这一派的学者啊，长期以来都是在为中国辩解说，你们不要担心中国没有政改，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他就会这个已经促政，
对，
政治就要变了。所以呢，这个我们看到美国的这个这么多届政府来，这个一直有这个保守派啊，这个在这个批评中国，这些学者出来是来这个为中国辩护的。好，结果呢，这个邓小平之后没有发现，没有，这个江泽民以后没有，胡锦涛也没有，现在到了习近平还是没有。而且习近平在很多政策上，在美国人看来，
收得更紧，
他收一个内政上收得紧，然后在外边呢也显出了这个就比过去强势，他的所谓这种强势的外交，尤其比如说在这个东海问题啊、南海问题上，这个美国人在南海问题上现在一点辙都没有，
对，
一点办法都没有，他只能在那儿抱怨。所以这个让这个美国政府内外的很多人啊，这个相当的不满。不满以后呢，这种情绪反映到这些学者的身上。
但我觉得也不仅仅是一个情绪的反应，因为学者还是有一定的冷静和独立性的。
对。
那这个中国的经济啊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因为不可否认，你同意不同意都不重要，我们必须承认，就是中国30年的经济发展是中共的合法性，继续统治的合法性来源。 啊，如果没有这个30年的高速发展，他根本没有什么可说的，他也不可能这么自信，在国际社会也不会这么张扬，这是他很重要的一个因素。而现在大家都知道，中国的经济可能会出现很大的问题，
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现在是一个要进行转结构，这个结构呢就是不能依赖于这个出口和这个房地产，而这两个转的过程中，实际上都带来巨大的经济和社会动荡。比如说房地产，如果你不依靠房地产，这个地方政府的财政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第二个，中产阶级的这个财产就会降低，会引起相当重要的一个社会阶层的反弹，所以它会带来很大的问题。所以这个经济上的滑坡实际上是造成了很多人心中不看好中国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我认为是。
好，陈晓农先生，为什么和过去几十年比，现在中国的困境要大于以往？您跟我们分析一下几个因素看看。
好，首先我补充一点，就是沈大伟关于这个加强政治高压可能加速崩溃这个分析呢过于简单化了。实际上加强政治高压虽然最终可能导致政治上的瓦解，但是在一段时期内它可能反而推迟崩溃。那么我回到经济问题上来，这个在这方面沈大伟的分析也不太到位，原因是他只看了表层。中国实际上在过去这个十几年当中有一个很基本的特点，就是中国的这个权贵资本主义造成了几乎是永久性的收入两极分化，那么结果老百姓的购买力不足，所谓的内需不足，因此政府只能靠房地产来推经济。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房地产作为一个越来越大的泡沫撑着整个经济，表面上看着繁荣，但同时带来了巨大的威胁，那就是如果房地产价格继续上涨，这个金融危机会跟着到来。那么同另一方面，如果房地产价格滑坡，金融危机也会到来。所以不管政府怎么做，现在它已经陷入两难困境，几乎是无可奈何。现在很多地方政府是拿着土地到银行去抵押，然后骗了钱来花，还有很通过理财产品从老百姓手里圈钱来花。这两种做法都是制造金融危机的。那么这次两会中央政府又明确表态了，对这些地方政府的这些做法默认加以保护。换句话讲，中央政府没有能力也不打算解决这个房地产泡沫和金融危机，只能往后推，尽量推迟。也就是说中国的问题无法解决。
陈伯公先生，
我觉得这几个美国专家里面说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关于政变这两个字。实际上他们这个不光是马若德还有沈大伟都说这个习近平有政变推翻的可能。其实中国在目前的情况下，中共党内严重分裂的情况下，以反腐为名搞权力斗争的确存在政变的可能。他们其实政变可能已经发生了，只是秘而不宣，家丑不外扬。因为我们知道薄熙来、周永康就准备政变，薄熙来是准备了重庆警备军还有14军做他的后盾，而这个周永康是动员了他的政法系统的人马。他们政变到什么程，准备到什么程度，动员了多少兵力，这个不得而知。但是可能那个政变随后在一直在发生中，这种政变可能是一方对另一方，也可能另一方对这一方。比如说明处对暗处，暗处对明处。比如说去年那个三军四海大演习，就明显的是可能发生了某种形式的政变。结果后来说那个时候周永康出逃，周永康被抓了，这个已经得到一个证实。另外最近那个警卫局长换人，中央警卫局长换人被得到证实，就曹青被换了。曹青曾经呢参与抓捕四人帮，那么如果说他站到哪边非常重要，如果站到习近平的对立面可能抓捕习近平。说两会召开期间突然把警卫局长给换了，这个不同寻常。说中国内部，中共内部啊，中南海内部一直在恐怕发生宫廷政变或者预谋宫廷政变，这是他们焦虑的，非常焦虑的一个原因。我觉得中共无法解决他的问题。说这个学者说了一句话非常到位，就是说政治体系已经失灵，的确已经失灵了。他们制造的腐败无法解决腐败，他们制造的环境灾难无法解决环境灾难，他们制造了这些就是说内部的紧张无法解决紧张，最高领导人接班权问题解决不了。也就是说在现行制度下，中共已经无法解决中国的问题，只有换一种方式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比如民主法治。但是习近平的做法是一方面反自由派反民主回毛泽东那条，另一方面在那个反贪反腐，说这两者是矛盾的。说外界看到了这个矛盾所带来的这种内部的紧张。
我们知道，当然就是最后一个问题，我们知道虽然沈大伟的观点代表一定的学者，但是也有很多人其实跳出来说他对中国的看法太悲观，那么其中也包括一些美国学者哈。那么我就想问一下张国华先生，这些学者那么还是对中国看好，他们的乐观是以什么为基础的，他们主要的论点是什么？
其实很简单，我们今天在这里这个讨论的这些嘉宾，虽然在很多问题上我们看法不一致，可是在这个中国会不会崩溃这一点上 我们看法基本上是一致。我没有一个人认为中国马上就要崩溃，对不对？中国陷入困境，但是这个困而不崩，崩而不溃，这一点是我们基本上是共识。而这个对认为仍然认为这个中国前景看好，或者说认为沈大伟的看法是错误的这些美国学者的话，很多人是长期生活在中国的。
嗯，
我们为什么在这一点上有相对的共识，就是因为我们在中国都生活了很长时间。
嗯，
我们对中国的了解还是比沈大伟要这个深刻一点。
嗯，好。
啊，我补充一句，我补充一句，
等一下，听一下，先
对这个刚才破空讲到这个政治制度的失灵，我觉得可能这是最主要的问题，整个体制已经完全失灵了。用一句话来讲，就是在中国目前的状况之下，政治体制之下，反腐就等于反党。
嗯，
而习近平呢，大力的反腐，同时呢又不放弃保党救党的这个使命，这正是他的最主要的矛盾。
嗯，
因此他不管怎么走，到最后都可能走到死胡同去。
嗯，
就是反腐对党来讲，反腐就是找死，不反腐啊就是等死。我们套一个老话。
嗯，
但是呢，你要只想救国不想救党的话，可能免死。但是危险在于，现在习近平对民间民主力量的打压程度也超过了他前任，是不是他也把他自己未来救国的这个机会也丧失了？
嗯，
这个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看点。
嗯，好，破空。
对，我想补充一下，就是刚才跟国华兄观点不一样的，就是说国华兄说这个中国这个崩溃问题，我觉得中国崩溃跟中共崩溃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中国崩溃我们呢倒是持谨慎的看法，但是中共崩溃呢只是一个时间问题，是肯定的。那么这次中共他有个回应，在环球时报有一系列的回应，你可以看出内心的紧张。他一个回应就是说啊，说这个西方的学者希望中国出大事啊，这个好西方呢从中渔利，这个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他不知道西方的学者是这个客观的、独立的、理性的，或者他装作不知道，这是一个他的反应。另外他一个反应就是说，过去西方学者预测了很多次中共这个崩溃、中国崩溃，但都没有崩溃，就表示将来也不会。这个只是一个自我安慰的心态，因为狼来了，狼来了，说久了可能狼就真的来了。另外还有一点，就他这个甚至要求这个西方的学者自尊。要自重，要三思，就到这个程度。而且他最后《环球时报》虽然表示不屑一顾，但他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西方主流媒体对中共的这个中国的唱衰啊，有可能带来中国发展的不确定性，还是把他内心的焦虑表露无遗。
嗯，好，最后听听陈晓东先生的看法。嗯，
我和沈大伟关于这个政变问题的看法正好相反，他认为习近平进一步反腐可能也诱发政变，但我觉得恰恰是习近平过去两年来遇到了各种各样的麻烦和摩擦，特别是在国际范围内，他的反对势力制造了种种的这个障碍和摩擦，给他带来很大的麻烦。但是他通过对军队情报系统，还有这个中央办公厅这一些，还有包括周永康的政法系统，一步一步的整肃，现在基本上他已经把他的权力巩固住了，所以政变的可能性只是过去式。
嗯，
今后我觉得可能性非常之小，
嗯，
几乎党内不会有任何力量能够有效的再发动政变了。
嗯，好，非常有意思，各位的观点非常不一样。那么很遗憾，这部分的时间已经到了。那么有关两会和中国时局的话题呢，我们就到这儿。接下来我们要看看电影《狼图腾》为何在中国大热，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要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好，欢迎回到3月13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春节期间呢，中国的电影市场传统上呢是被所谓的贺岁喜剧片和动作大片所统治，但是今年呢，一部颇有争议的电影却席卷票房，撼动了许多中国人的心灵，这就是《狼图腾》。这部电影涉及环境和民族关系等许多敏感话题。原著的作者呢，曾经因为参与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而入狱。导演呢，则是曾经在中国遭禁的外国导演，所以他的成功呢，让很多人感到意外。 那么狼图腾凭什么引起中国观众的强烈共鸣？从财经的公益片《穹顶之下》到电影《狼图腾》掀起的热潮，是否反映中国公众对于环境的焦虑已经达到了临界点？那么今天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那么首先请在远处的纽约的和普林斯顿的这两位学者，一位是陈伯光和陈蒋龙，先生跟我们分析，就新年上映的这个电影《狼图腾》啊，在中国的票房价值已经突破6亿哈，打败了其他所有的贺岁大片，成为当下这个最热门的电影。那么我想听你分析，你觉得这部电影为什么受到热捧？它最大的成功之处在哪里？那么陈伯光先生，请您先来说一下。
我觉得这个电影最成功的，首先是震撼性，这里有回音。然后这里回音，对不起。
啊，好，那么
你讲吧。
嗯，这样，我们先请陈晓农先生来跟我们说一下吧。陈晓农先生，
这部片子最大的成功就是他在介绍大自然和这个大自然草原上的生物的这个与牧民的关系过程当中，他让狼群，狼这个不可驯服的狼群，作为了这个电影的一部分的重要的主角。这样的情况，和这样的这个创作，在电影史上是前所未有的。那么对中国人来讲，很多人不光是喜欢大草原，当然他们也对这样一个片子，特别是狼群怎么样配合故事片，成为故事片中的主角，是有充分的好奇心的。我想这一点是他吸引观众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好，张国华先生，您的看法？
我觉得有好几个因素哈。第一呢，就是说这个中国的环境啊，实在是很糟糕啊，所以这个老百姓啊，这个你只要涉及到这个环境的话题，大家都有兴趣，而这个这个电影就涉及到这个人和自然的这个关系。第二个因素呢，就是说它讲的是这个60-70年代这个插队的生活。那这一段时间呢，这个我们都经历过插队，所以这个讲插队生活的这个电影书我们都很愿意去看，所以他的这个很多人是在这个儿子或者孙子的陪伴下去看这个电影。第三点，我是觉得说这个中国人的个性其实羊的成分非常多，狼的这种血性越来越少，所以反映出来，我们看到为什么这个习近平在这个东海南海问题上很强势，可是他很多人都对他持支持的态度，因为这个中国人这个是呼唤一种这个强
性，
一种狼性，我这是我的看法。
我觉得你的解读有点这个拉得太薄了。对，我觉得可能和这个民族主义情绪还没有很大的关系。我觉得小农讲的还比较切实，因为它画面比较好看，因为在中国概念电影里边，它第一次有这个狼的出现，而且有几个画面的确是震撼人心，
野性的呼唤那种感觉。
但是整个电影的内容让我非常失望，因为第一，这个对于文革这个黑暗政治的反思还没有超过伤痕文学。伤痕文学我们知道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一些对文革的反思的一些文学，这个高度还没超过它。很多人惊讶说这样的电影怎么在中国通过审查了，我就对他们的惊讶感到非常的惊讶，你太不了解中国了，这样的影片怎么可能在中国不得到这个通过呢？没有任何没有通过的理由，这第一。第二，就是对于环境这个概念也非常粗浅的描述。它实际上里边有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叫做这个草原和自然是大命，人和狼是小命。实际上这个电影可以很好的阐释和展开，但是都没有，而且这个演员非常平庸，没有任何感染力，把这个电影给破坏得一塌糊涂。后来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改编啊，我还有自己的想法，我们再来说。
确实，我就说到这个演员，因为我自己看了这个电影，我觉得确实演员的表演啊，就是像中国一些
尤其是
主演说的，说那个说演员演的最好的是那几头狼，而不是这个人的演员。好，听听破空的看法。
我觉得这个片子当然有一些败笔。但是我觉得很多方式处理得不错。首先那个故事非常好，非常具有震撼性，然后编剧、导演、演员呢，总的来说都还是不错，然后摄影技术也可以。那个我觉得那个导演呢，他改编几处啊，改编得很好。你比如说改编了一个是原作中有那个大狼，后来是被追击啊，被那个累和惊吓致死，但他改编成那个大狼呢，这个累了这个主角把他放生，那个场面呢非常感人，很多人掉了眼泪，连我看的时候也掉了眼泪。另外呢，
还有那个小狼的秘密，本来原书写的是最后那个主人公把那个小狼给打死了，但他改成那个小狼呢是放生了，去了草原，这个符合这个比较这种西方的这种人性观。另外呢，他加进了一个爱情故事，以前小说中没有，那么加进去了。我觉得这个这题方面都是比较成功的，但有一个败笔，就是说比如说那个小狼被放生，被那个女的放生之后，这个男主角居然没有非常震撼的反应。他没有这个马上去到处去找那个小狼，而是马上又跟这个女的发生了一个什么热吻的这种关系，说这个地方是败笔，这个都没错。但是呢，我觉得这个电影它的震撼性非常大，之所以得了这么大票房价值呢，实际上国内的电影艺术界告诉我说，这个电影震撼到什么程度呢？说彻底的让张艺谋、冯小刚这所谓的第五的导演闭口傻了眼。他们一下给傻了，他们原来拒绝拍这个电影，还说很敏感，还说很难拍，然后又自己搞贺岁大片，搞什么娱乐，搞什么庸俗的东西或者主题东西。那这么一个片子异军突起啊，打败了他们，这对电影界的是一个根本的扭转。
好，刚才因为破空提到几个对结尾的处理，比如说，那么我知道建立你有很不同的看法，就是你认为其实他们这些处理都是败笔，你为什么？
我觉得是很败笔的。实际上呢，写书的这个原著的意思就是把一种性格投射到，就渴望的人的一种性格投射到狼的身上去。他这个原著的结尾呢，是这个已经不能够适应野生生活的狼被这个主人给这个
打死了。
然后但是呢，那个狼王还活着，就是狼的社会还在野外还在存在着，是给人一种这个想象。但是他这个电影的处理是什么呢？就是说狼王死掉了，被追，刚才破空讲了，追了半天，追到最后本来是这个主人要放，这个主演要给他放生的，最后他累死了，就狼王已经死了，他是最后的一只狼，但是最后的一只狼呢，实际上不是那个狼王，还是这个小狼，但是被放生，被驯养的，曾经做过奴隶的，而失去了自由的能力的人，一个狼给放回一个社会去，我看了以后有个被阉割感觉，就完全就是被阉割的感觉。最后找这个结尾的力度找不着。如果说是一个环境片的话，那环境片最后呈现的是美丽的草原，但是没有给人一种这个草原沙漠化的感觉，就是说整个的主题的阐释非常的浅。我刚才说那个主演和那个狼之间的小狼的关系之浅薄，他那个演的那个娇柔造作的那种潜伏，就是小狼啊来吃饭了，这些东西就是把狼和人之间的既恨又爱那个性格投射的那个深沉的关系给演得非常的浮浅。所以我觉得这个电影基本上从内容上没乏善可陈。
说到这一点，我想到这个《纽约时报》对这个原书作者的采访，他说他对于这个结尾的处理，他是本来跟导演有不同的看法，就是他觉得如果那个驯养的小狼失去了尊严，那么就让他不如死，就把他打死了。所以他的作品里面他是把他打死，在小说里面还有一个，他说最后他希望表达这个草原是一种沙漠化的草原，一种震撼力，视觉上的震撼力，美丽的草原因为人的破坏变成沙漠，但是最后没有这样做，从视觉上还是保持这个。
我觉得唯一
所以它的震撼力可能
就是狼的画面，非常的对中国人来讲感觉非常新奇。这是第一部中国概念的影片里有这样的这个有这样的图像。
我们知道这部电影的主题，大家也有很多不同的解读，都是从自己的角度，有的是说是人和自然的冲突，有的说是人和人羊的精神和狼的精神的冲突，还有人说是电影蒙古族人和汉族人这个性格的冲突。那么张国华先生，您看到什么样的主题？你觉得是哪个是最突出的主题？
我觉得这个你讲到的这几个冲突里边都有。最主要的我觉得还是人和自然。你知道在毛泽东年代，这个我们一直有个观念叫这个人定胜天，
对，
而且要战天斗地，这个与天斗其乐无穷，
对，
是不是在跟人斗以后，那这个强调的是个斗字。那现在呢，这个电影给我们展现的就是说大自然其实讲究的是和谐，是要大家达成一种平衡。这个画面那么漂亮，然后这个狼群，其实大家对狼有一种这个很有一种怕了，有一种很敬畏的这种感觉。这个画面能呈现得这么漂亮，这个是一个蛮特别的，蛮新鲜的，也是能够吸引人的一个重要的。
好，听听陈晓农先生的看法。
这部片子的名字叫《狼图腾》，然后呢，作者在这个小说还有电影里面都体现了一点，就是他认为这个狼是蒙古人的图腾，但是呢，这个看法在蒙古的学者当中不被赞同，有人写了文章专门反驳，说没这回事儿，狼不是蒙古人的图腾，而是蒙古人的敌人。所以我想现在回过头来看的话，我们欣赏这部片子这个文艺作品， 但是没有必要一定要把这个狼图腾这个作者的创意当做一个历史文化研究的课题去琢磨。
嗯，
也许不是那么回事，但是那不重要，这不过是作者的创意而已。当然随着这个创意的出现，又有了创意的创意，就现在大家谈了很多狼文化、羊文化、人文化、蒙古文化什么等等等，那也都是看完片子以后的发挥。
嗯，
我觉得每个人都可以自己发挥，但是这个片子本身我觉得还是很优美的。
嗯，好，破空。
我想说一下，有些专家学者的确出来批评这个电影《狼图腾》，有些点子呢是批评的可以，但是很多点子是不得，这个是不知所以。比如说，他们说这个狼图腾不是蒙古人的图腾，其实不了解，他们的文章中已经承认，狼图腾至少是蒙古人的一种，是远古蒙古人的一种。蒙古人有狼图腾，有鹰图腾，有狗图腾，还有对大自然的图腾。那么这个蒙古人发生过变化，他在历史上呢，他这个曾经有狼图腾，但是后来由于他这个征服了周围的地区，尤其受到了他尊奉那个藏传佛教，尊崇那个达赖喇嘛为他的上师之后呢，那个蒙古汉王的上师，他们发生了改变，他们信佛之后呢，他们这个性格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从他们过去的富有狼的本性呢，改变成比较宽厚仁慈，说这一点那个历史性的变化有看到。另外，关于作者提到了这个狼性和绵羊性的问题，我并不认为他在宣扬狼性，他是在客观的陈述。事实上，蒙古人征服中国人的过程，实际上就是狼和羊的战争。因为中国当时的文化是把人当绵羊一样的驯顺，来这个教导，当小孩童般的教育。但是蒙古人呢，就是像狼一样扑上去，那种野性啊，那种自由啊，那种狂热啊，那种。说蒙古人征服汉人是非常残忍的，他们是干什么？他们叫有一句话叫做"发一死相隔者，尽屠之"。就汉人有一个城，只要有人蒙古大军来了，只要发一个箭去抵抗，那就打败了，就全部屠城。说蒙古人杀汉人杀得非常厉害，一路走一路杀，强奸焚烧。那么北方，中国的北方，中国的人口巨减90%，就中国汉人只剩下10%被蒙古人杀的，北方死了4000万人，南方被杀了2400万人。说蒙古人那种屠城啊，叫屠到什么地步呢？叫做县无完乡，乡无完村，村无完户。说蒙古人在征服中国人的过程中表现了十足的狼性，而这种狼性绝对是要批判的。这种游牧民族，相对落后的游牧民族，征服了相对先进的农耕民族，这是一个历史的悲剧。但是后来蒙古的确发生了一种改变，而且我们看到中华民族的文化的生命力比他的文化的生命力要强大得多。说这个作者做了他独特的感受，个人的生活，写了这个文学作品，写了这个小说，他毕竟不是一个论文，他不是一个研讨，所以给他贴上政治标签呢不一定合适。对，
对，说到这个狼文化，确实有的人说是这个法西斯主义啊等等，那么这些都是其他的争论。但是我想回到环境这个主题，因为刚才建立你也说到，那么刚才张先生提到，从这个毛泽东时代开始就一直是人定胜天，那么人和大自然是一种对立的关系。我们知道大家一般说到中国的环境破坏，都是说中国是从这个比如说改革开放近年的高速发展，其实中国的这个环境破坏啊早已有之，我们知道中国的政策，那么你来跟我们介绍这方面的情况。
对，这个中国的环境破坏从中共建政以后就开始了，尤其我们知道是大跃进期间，大炼岩钢铁毁了很多的森林，包括我们的家乡，那个我们都知道，有泉水的地方没泉水了，很多的自然环境发生了很多的变化，实际上在那个时候就可以看出来。那么文革时期，这部电影是讲文革时期，
对，
这个到内蒙。那么实际上文革时期的破坏是很大的，这个破坏不仅仅是环境，还有文化，还有宗教，还有思想，还有道德，它是全方位的，实际上从那个时候就开始了。后来现在的这个对于环境的破坏是大家都集中在是经济发展的一个自然的一个结果，好像我们必须这个付出代价，实际上是不对的。实际上就是人类的发展史上早就告诉了，已经前面发展的人已经告诉我们了可能会出现这问题，而在中共统治时期，他根本不顾以前人的历史经验，完全是一种野蛮式的统治，也就是出现了人定胜天的这种思想，就是我什么都可以斗。另外一个就是在大家有饥饿感，像我们这代人都有饥饿感，我们在那个时候见到什么都想吃，麻雀也要吃，蚂蚱也要吃，能够抓的任何东西都吃。所以说在那种这个生存非常艰难的情况之下，实际上那时候观念什么保护生物啊，
对，
什么这个自然环境啊和谐都没有了，因为我要生活下去。所以那个时候我们见到任何这个有活的东西我们都想抓着来吃，所以呢这个影片里没有展开，实际上那时候他把那个黄羊偷走了，
对
啊，把这个狼储存的黄羊被人偷走了，实际上他是为了那一 深层，
它里面暗示的当时是大饥荒时期，
大饥荒时期的那种状况。所以这个共产党统治以后的破坏，恐怕不是用一个发展带来了环境的这个破坏能够一句话来说明的。而这个影片呢，在很多方面都触及到了环境、民族关系、左的政策、共产党的统治和这个等等都触及了，没有一个题目它很好的去阐释。所以这就是我对他失望的一点。
嗯，陈小龙先生。
我觉得这个刚才我们谈到了中国的环境破坏，往往政府是把它说成是这个经济发展的一个必然的代价，但实际上刚才建立讲得很清楚。我想进一步延伸一下，就是说中国的这个环境破坏很大程度上是制度的产物，是愚蠢的制度造成了这个愚蠢的结果。为什么这样讲？就共产党这种制度，他宣称自己比一切制度都好，因此他要在成就上要超越任何制度，但另一方面他又是一个愚蠢的低效浪费大的制度，他不可能出现他想要的结果。为了达到他的宣传的结果，证明他的制度优越，他就只有靠蛮干、胡干、拼命干，因此就出现了所谓的人定胜天、人要战胜大自然。所以还在中国发展的工业化之前，共产党就开始做这些事儿了。比方讲，刚才建立提到了，我也亲身经历过，在我插队的安徽的农村，我1969年去的时候，村子里就没什么树，我问了农民才知道，都在58年大跃进的时候被砍光了。然后中国也同样的在鄱阳湖、洞庭湖垦那个所谓的围垦造田，破坏湖区生态，然后后来又是这个为了发展水电，又去破坏长江的上游和中上游的整个环境生态，修了一大堆水电站。所有这些东西其实都是制度的产物，就是说中国走上了这条制度的道路以后，中国的环境就没有办法保护下去了。
在听听张国华先生的意见，我们知道其实说到这个狼图腾，也让人联想到最近大热的这个穹顶之下，柴静拍的，也是一个公益纪录片，讲中国的空气污染问题。那么你觉得就是说现在这个电影又大热，你觉得是不是代表中国民间一种情绪，就是他对于整个自己这个民族和环境的这个关系的一种反思，或者说对于环境的这个破坏已经达到一个难以忍受的临界点？你在民间你觉得有没有看到这个转折点，这种情绪的转变？
我觉得这个民间的这个这种环境的意识是越来越强。你讲的这个转折点，我不明白你是指什么。反正是对这个，
就这种观念的反思，跟以前我们跟环境，
我想
到底是什么样的？
我觉得主要是大家对政府的不满，因为这很多环境的东西不是老百姓自己这个去保护
的，
或者去破坏得了的。建立刚刚讲到这个，刚刚小龙讲到他插队的时候，69年下乡就发现这个没有树了。其实我也插队过，我插队的地方也没有树了。这个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老百姓没有树，他还去这个弄草啊，还是要烧啊，因为那个一天三顿饭要靠这些东西去烧，没有人管。这些都是政府的职责，你要保护环境，你要让老百姓这个维持生计，你要有政策出台啊。这一方面好像没有人在管这个事情。我觉得这个老百姓啊，这个意思是觉得政府该做。
补充一下，
请陈小龙，请简短一些。
刚才主持人问到这个环境意识，中国人的环境意识现在确实强化了，但是环境意识和修复环境的共识不是一回事儿。就跟修复道德在中国一样，现在中国道德的崩坏是全社会都知道，环境的恶化全社会都有共识，但是谈到如何恢复道德、重建道德、重新修复环境，在这方面我觉得中国大部分人现在没有形成共识。而且最重要的是，政府根本就不承认他是这些道德败坏和环境破坏的主要的这个制造者。
最后我再回到这个电影的原作者和导演哈，听听陈破空先生的意见。我们知道这次这个电影之所以让大家感兴趣，也有一个原因，就是他的作者和他的导演，原书的作者都背景都非常有意思。那么请你跟我们介绍一下。
好，没错，一个敏感的题材，一个敏感的作家，一个敏感的导演，构成了一个奇迹，这是一个当代奇迹。这个片子能够放映，而且是能够这么受到这么热捧，而且我认为它会进军国际，进军那个好莱坞。那么这个首先是作者他是非常特别，他插个队当个知青，当初因为反林彪被判个刑，他的哥哥甚至被判死刑。那么后来他回城之后，很快就参加了西单墙民主运动，1979年，
是最老的民运人士。那么另外后来89年他又参加民主运动，最后被抓进去坐牢，被坐了一年半。做了一年半之后，他这个就为了写这个书呢，隐姓埋名。他知道他的作品不容易发表。有两类作家，一类作家一辈子都在写书，有一类作家一辈子为了一本书。他就这个江荣啊，这个他原名叫吕嘉明，他就是后一类作家，他一辈子就为了这本书，他的生活、他的思索、他的感受、他的这些东西，他要把它付诸于实现。他那本书写得非常好，很平实，很那个，甚至是白描，就非常的自然流畅。他跟那种什么莫言那些这种夸大其词啊，这个哗众取宠形成了很大的对照，说小说非常的成功畅销，在那种情况很畅销。那么另外就是个导演，导演中国的导演那个张艺谋拒绝了，李安也拒绝了。张艺谋呢认为可能题材敏感，李安呢据认为呢狼不好拍，他去拍那个是少年派。但是呢最终找到了法国导演，就是这个让·雅克·阿诺。这不阿诺拍过西藏七年，那得罪了中国政府。西藏七年是讲中共如何的非法的侵占西藏，那么得罪了中国政府，中国政府把他列在一个禁的名单上，被禁的名单上。但是这一次中国的制片商找到他，认为只有他能拍，因为阿洛拍个动物片拍得非常成功。另外他们还成功的找到了加拿大人安德鲁，安德鲁当时看了这个小说之后，他就说终有一天这个片子会拍成电影的时候来找他。果然他们就找到他了，因为安德鲁几乎是唯一一个能够驯狼的人。结果这么一个组合，一个优秀的组合，把这个电影给拍出来了，说这个非常的了不起。那么这个导演本身他也很有创意，这个作者他虽然不同意最后一点，说这个沙漠应该沙化不应该是绿洲哈，就是说把西方那种想象加进去，但是其他的改变他都同意了。总之这个作品是出来了。我只补充一句，就是说我刚才狠狠地批评了蒙古人的狼性，但是我认为作者没有宣扬狼性，他只不过是想寓意的说狼的自由或者那种独立或者那种尊严呢，好像是一种野性那种东西呢，就是说他在寓意某种东西，某种就是说不要服从的那种精神。我认为他不是提倡狼性，毕竟是个文学作品，用文学的方式表达一个作者个人的感受，我认为绝不能上升到宣扬法西斯主义这样的这个上纲上线的政治高度。
说到这个狼性非常有意思，因为我看到江荣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的时候，他自己说他这个书的原意是要对中国几千年来的这个所谓的顺从的这个顺从听话的一个洋文化进行反思和批判哈。那么他就觉得在这个书里面，他是根据自己在内蒙古草原的经历呢，把汉民族和蒙古民族的这个这种无畏的这种狼文化进行对照。那么建立你看的这个电影，你觉得你在从中有没有得到这样的解读？你的印象是什么？
我看的书有这种解读，但看电影看不太出来。
嗯，
那这个书的作者刚才破空宁讲了，他有他的背景，他的确把这个中国人的这种阳性，所谓奴性啊，他是肯定是深恶痛绝的。
嗯，
因此他把他的很多对自由性格的一种这个向往，这个反抗精神的这种向往投射到狼身上去了，这个是不可否认的。而这个主要是对了一个专制的政府，而不是说民族主义。
对，
我认为是。所以呢，这一点是不可否认的。但是我再回过来谈电影啊，我不谈书。
对，
谈电影这本身，电影是拍了5-6年还是七年的时间。
7年。
每一个参与者，包括导演、作者、剧本的这个作者，都有一个自然的意识，就是这个影片可能会遭到这个
审查
通不过。所以在这个整个过程中，这个自我审查是自然的，所以大家不要忘记了这一条。所以他在拍的时候，哪些在里边，哪些不里边，已经做了非常自然的取舍。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在看的时候找不到力度。
嗯，
看这个电影就是你除了画面给你的震撼以外，你找不着内容的力度的原因。实际上很多东西它已经自我阉割掉了。所以看完了以后，当那个小狼蔫蔫的回了这个自然的时候，我就一个被阉割的感觉。实际上和这个整个拍摄过程的自我审查有很大的关系。这个包括这个导演最近几年来一直在说这个中国的好话，实际上他在做铺垫。
嗯，
所以不要忘记了，如果忘记了这一点，看这个电影的话，我觉得就恐怕就
确实有一种好像一直在堆砌，
在拿捏着。
我补充一句，
这关于这个建立，但建立这个说法呢，就是说是我部分的赞成，就是说他这个有让步，这个怕这个被审查。但是呢，导演有些东西处理得很好，比如说这个电影本来是很恐惧、很恐怖的，每一次看到这个人狼大战，或者是狼对人的袭击、对马群的袭击，也会很恐怖，或者人把这个小狼崽猝死，但是呢，他都是用一种 一种软性的手法处理，比如人把狼扔到天上，他只讲一个结果，他不去看那个残忍的过程。那个打狼也是这样说，人
我补充一点
啊，对不起春晓同学，非常抱歉，我们节目时间最后已经到了，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不得不到这儿结束。那么希望我们继续就这个下来再进行讨论。感谢我们今天参加讨论的四位嘉宾，杨建立先生、张国华先生、程晓农先生和陈伯宏先生的这个精彩的这个讨论哈。那么欢迎您直接到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我们的节目，并且提出建议。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下星期再会。Thank you.